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101.8 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，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，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，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，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周二的时间呢，依然给您讲北京的传说。今天呢，咱们第一个传说讲的是全聚德匾上的奥妙。以前呢，人都说呀，这吃饭看招牌，那说过去呀，以前去哪饭馆吃饭呢，都得看看这个牌匾。因为以前饭馆呢分成大中小各种不同档次的饭馆，要说小饭铺呢一般是没有招牌的，什么王记酒铺啊、刘记饭馆啊，也就是这样的，拿自己姓啊当成这么一个招呼。但如果是大饭庄的话呢，都得起呢非常怎么说呢有内涵的这些个牌匾，什么翠华楼啊、东兴楼啊、这个泰丰楼啊，对吧，汇丰堂啊、全聚德呀，都得挑那个吉祥字眼。甭管是谁去到人家吃饭去，都得呢先看看这牌匾，欣赏一番。但是啊，有的人去饭馆吃饭，人家不看牌匾。比如说呢，有人去全聚德吃饭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这家啊字号太响亮了，那会儿呢都以能说到全聚德请人吃顿饭为荣，所以谁会也不会留意这牌匾到底是谁写的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因为这名气太大了。哎，但是呢，就因为名气太大，没人呢留意过这个事情，就没有发现这牌匾上啊其实是有奥妙玄机所在的。因为呢，咱看这全聚德三个字当中啊，最后一个字是德字，这德字大伙都知道怎么写，双立人，对吧？
对，
上边一个十，底下一个四，一个横，底下一个心。这是咱查字典里边德是这么写。但是全聚德这个德字呢，在这个四啊和这个心中间少了这么一横，
那不错别字吗？
哎，不对，这完全不是错别字
啊！
哎，在中国很多书法里边也会少这一横，为什么？待会儿再说，先不要刨活。
嗯，
有人说呢，就说到今天全聚德这匾上的奥妙这个传说故事。有人就说呀，这全聚德的创始人呢，姓杨，杨全仁嘛，杨掌柜的。
嗯，
杨掌柜的呢，刚开始也是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买卖开始经营这个店铺的，后来越做越大，心想呢，我得有一个流芳百世的匾额呀。一般来说，咱知道开买卖，尤其是提匾这个事情啊，是这个买卖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能够请多大腕就请多大腕。因为呢，以前的买卖家对这个匾额是相当的看重珍惜的，这是自己的脸面。比方说到现在前门大栅栏有一家药铺叫同仁堂，每年还都有竞匾仪式。所谓竞匾仪式呢，是一种光荣的程序啊。我看这个报道，每年是这个同仁堂集团呢选出他们的优秀员工或者呢优秀的代表，由他搬着梯子然后来到这个店门前，把梯子架上，爬梯子上去，拿一块布把这个匾呢擦拭干净，这叫竞匾仪式。就说明这个企业对于这个三个字，对于自己的字号是多么的珍惜，多么的看重。咱再说到这掌柜的呢，也想给自己起一个好名字，提块匾吧。这名字据说是一个风水先生给起的啊，说叫全聚德。有了这三个字得找人题写呀。想来想去呀，哎，我能够攀上的最大的腕儿就是清末的一个秀才，哎，叫做钱子龙，钱秀才。这钱秀才呢，大家百度一下也很有名，而且书法写得不错，就想请他过来呀，给提个匾。但是有一节，就是杨掌柜的呢，传说说啊，又不太想花大价钱， 因为呢请人提个匾别给润笔费，
是啊，
对吧，不想给太多的钱怎么办呢，先套套近乎，把这钱秀才呀请到自己店里边来，先摆上一桌，我开饭馆的嘛，这饭有的是，先烤上一只鸭子，开壶好酒，这掌柜的陪着这个钱秀才就一块喝酒。但是呢这钱秀才呀属于是不会喝酒又馋酒，不喝呢犯馋，一喝就高，这么一位。哎，用北京话说这叫什么呀，叫酒腻子。哎，这酒腻子非常有意思，咱说一题外话，北京有好多所谓的酒腻子，酒量并不大。什么叫酒腻子，一天三顿都得喝，早晨起来刷完牙洗完脸，恨不得没吃早点先得来一两。哎，这一两就晕晕乎乎的了，赶等到中午这晕劲儿刚过，就着中午饭再喝二两又晕晕乎乎，睡个中午觉醒来刚清醒，到晚上饭的时候还得喝点，这叫酒腻子。以前也说在北京碰见酒腻子哪儿最多呀，北京小酒馆。哎，都说这酒腻子什么样呢，很多人都有一个印象，酒菜可以不用，这酒得喝。人家说没酒菜怎么喝呀，有的那个说从兜里边拿出一什么呀，拿出一大锈钉子来，一边缩了钉子呀一边喝这酒，这酒腻子到这份上不用就菜。但是呢我还真跟老二聊过天，说老二说这个拿锈钉子下酒有这个现象没有呢，有人说还真见过，更有讲究的跟我说，小子你知道吗，那钉子还讲究呢，不是什么锈钉子都行。我说那什么是最好的呀，他告诉说呀酱菜铺里边钉那木桶那钉子，你要把它给要来，拿这么一钉子缩了这旧酒，因为他钉的是酱菜桶，这钉子入味儿。哎，
天哪，
还有什么样的呢，也是以前老爷子泡酒馆的跟人聊，说我们年轻那会儿碰见酒腻子啊，进门来酒是得要，菜不要，钱不够，打兜里啊掏出俩叫鹅卵石啊，俩小鹅卵石圆圆乎乎的，洗得倍儿干净，那都已经很干净了。管这掌柜的要一小碟儿，这碟儿里边干嘛呢，碟儿里边给我倒上酱油，把这俩石头籽啊鹅卵石就扔在这碟儿里头，然后拿筷子就夹着这个，这上面蘸了酱油了，这石头籽儿嗦了一口，妈搭扔回盘子里，这边喝口酒，然后再夹起那块来嗦了一口，吧嗒扔回盘子里，再喝口酒，拿鹅卵石就酱油蘸着酱油喝酒。老爷子说我年轻时候酒馆里边见过，
天，
然后我身边也有好多酒腻子好喝酒的，比如说那个大家非常知道的，对吧，那个光头笑星方清平，那个面瘫笑星，
是
那以前是喝酒喝得不得了，一直喝成痛风了，他自己出本书叫施主请留步，里边我看了，从头到尾看了多一半的篇章写的都是自个儿的酒友，他也是一酒腻子，但是呢他酒腻子不光是好喝也有量，他说他干过的最离奇的事儿就是实在没酒菜了，怎么喝酒呢，用啤酒就白酒喝这一顿，
这
说的酒腻子。说完酒腻子咱话说回来，这钱子龙钱秀才就是一酒腻子，杨掌柜的请他喝酒喝美了，美了之后呢什么事儿就好办了，一说给提个匾吧，这个钱秀才没问题呀，笔墨伺候，赶紧铺好了。但是这位啊已经喝得有点微醺了，上头了，一提笔写下来全聚德仨字儿，结果喝完了写完了等人都走了，回来这杨掌柜的发现这德字啊缺了一笔，哎，形成这么一个字儿。但是呢跟伙计们说千万别往外说，为什么呀，这事儿并不光彩，因为这是没给人钱给人灌醉了写的，所以说全聚德少了一横。但是也有一个说法呢，说是本来啊人家一共是雇了13个伙计加上店掌柜的14个人，让大伙齐心协力把原本15画的德字啊他诚心小写一笔，别让这心上横着一把刀，这是后来的一个非常唯美的这么一种解释的方法。但是啊说到这个字号的故事，包括这个字号啊它怎么起的名儿，里边很有学问。这么着下边呢咱听一段马三立马老先生的起名字的艺术，这里边还真就提到全聚德了。
好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周二北京传说的时间。下边呢咱说的这个传说呀也是一个买卖家，在前门大街上叫一条龙。在前门大街呀、全聚德的斜对面马路西边有一家店面，很小的一个饭馆，直到今天啊已经升级改造了整个前门大街。这个饭馆呢依然保持着一个小门脸， 门口写的是一条龙羊肉馆。哎，您别看这店面不大呢，但是这一家是北京正宗的一个老字号，并且现在发展的在这个新疆啊、宁夏呀、陕西呀、甘肃啊这些个西部地区啊也有一定的名气啊。一说一条龙，当地都能知道。那么这家饭馆呢，其实原本呢它不叫一条龙，叫南恒顺。
南恒顺，
哎，这是一个这个韩城人，是山东韩城人，一个姓韩的掌柜的，在清朝乾隆年间在北京创办的。可以说呢，这比北京的东来顺还早，因为东来顺涮肉呢是在清末的时候才创办的。
嗯，
但是一条龙羊肉馆乾隆年间就有了，只不过名气后来是东来顺呢渐渐赶超了这个一条龙。
嗯，
咱说到这个店呢，说当时啊，这家店呢是前门大街啊，它只有一个门脸这么一个筒子房，里边就雇了十几个小伙计。要说这种店面呢，在前门大街上多了去了，根本就排不上号，因为前门大街有名的老字号大买卖太多了。但是南恒顺呢，别看是我店小，可是人家是苦心经营，我东西做的地道，我上货上的特别的好，哎，涮肉啊，清真炒菜呀、啊，我的抻面呢、啊，我的杂面呢、啊，我自己烙的烧饼啊，样样全都好吃。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说到你怎么经营的问题。说一题外话，前两天在健身房跟一大爷聊天，回来就说前两天呢，我给我买菜去了，说你婶儿在家待着，在看孩子，我去买菜。男同志不会买，买完之后回来呢，一腰上秤，不但少三两，
嗯，
还说什么呢？说我去的时候问的是3块钱，我没着急买，回来时候再买好拿，回来再也问3.5块了。我就跟他理论，我说这3.5块不对呀、啊，我刚头20分钟从这儿过，你说3块钱呢？那位还故作神秘，哎，别说啊。您知道就算了，那这就3块钱给您了。结果我以为我捡便宜了，回家上称一要少3两。
嗨，
哎，他就说这个做买卖这种坑人的事儿，就探讨一个问题，说什么呢？这买卖要想做大，你必然不能够去欺客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也永远就是道边上摆一小摊的。我说你去看看这些老字号，甭管是药铺还是茶叶铺，我就举一例子。我说我现在喝茶叶还是张一元、吴裕泰、郑兴德。我说老字号啊，基本上是不骗人，明码实价。比如说我这茶叶有200的，有2000的，有4000的，我就摆在这儿，你喝得起哪个是哪个。但是你买哪个档次，我第一保证品质，第二不给你少腰。我也不会说你别买他那个，你看他们家茶叶200块钱，我这150，是啊，你给我少腰，对吧？你还找不回来了。我说人家家基本不会，所以他能成老字号。
是。
那么南恒顺这个呢，也是苦心经营，实实在在的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那么呢，这买卖就一直做下来，从乾隆年间可就一直做到清末。这买卖当时也在清朝末年基本就算是百年老字号了。那么在大约是光绪年间，有这么一天，这南恒顺呢依然是啊开张营业，就进来俩客人。这俩客人呢，掌柜的一看呢，一个是20来岁很年轻的一小伙子，但是呢一看这派头啊，穿着呀特别像一个主子。旁边呢跟着一个40上下的一个壮汉，人过中年，但是一看呢这状态就是一仆人。按说这个饭馆里进了一主一仆很正常，但是一看呢这俩人气度非凡，穿的跟别人家阔少爷呢也有点不一样，说这得好好招待，不见得是哪儿的这个贵宾呢，就命小伙子好好招待啊。这俩人呢吃饭喝酒，点了一大桌子菜，点完吃完了之后，这个年轻的像主子一样的这位一摸兜，面露难色了，摸完这儿摸那儿，身上没带钱，说白了就问问旁边那仆人。俩人交流半天，这仆人也摸自己兜，掌柜的全都看在眼里了。
嗯，
弄了半天呢，这仆人也没带钱，这俩人就犯了难了。这小伙计等着结账呢，这掌柜的特别有眼力劲，说你过来，就把小伙计给叫过来了，说你过去啊，这么说就完了。为什么呢？他看出来这俩穿着打扮，包括举止言谈，不像是混吃混喝的，一定不是骗子。所以小伙子呢让掌柜的一吩咐，回来就跟二位说，说二位是不是今天不大方便呢？这事儿不能够点名了，哎，是不是不大方便呢？那个我们掌柜的说了，要不方便的话您就先走就得了，您多怎方便呢您给送回来。 从头到尾没提那个钱字，这就是做买卖的道、
哦、
您不能在这嚷嚷，您是不是没带钱呢、您没带钱先回家取钱、有时间把钱再还回来、人脸没地儿搁、就好像前两天呢上一服装店做衣服、这服装做衣服这老板就训这小伙计，我听见了、他确实呢有道理，为什么呢，俩姑娘做礼服、一个姑娘瘦一个姑娘胖、俩人选了同一款，这小伙子就说记好了啊，那个大号的稍微收点边，那个小号的呢给加一袖就可以了。老板说过来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，等下客人走了我还在挑呢，在训那小伙子、怎么这么说呢，你就说就是均码，这衣服这位女士那位女士你怎么能这么喊呢，小号的怎么着大号的怎么着，那一个胖一个瘦呗，那女的胖的爱听吗，
嗯，
其实这就是买卖道，你就喊均码、哎，俩均码啊，这位女士是怎么着那位女，你千万别把号喊出来，这样对人不尊重，而且咱这不是说卖诚意的，咱这定制的，所以你看这就是买卖道，完全是周密的想到顾客的心理，尤其
是
女孩的心理，俩人站在一块儿挑一样的衣服，被人喊出来一个大号一个小号，对吧，人姑娘怎么想，
大号那个真心里太难受，
对，所以这对买卖道，对，这位也一样，您要不方便就回去，等方便您再送来，都不提这个钱字、
这听着心里舒坦呀，
俩人一看行吧，那只能这样了，俩人就走了，走了之后没想到当天这钱就送回来了，
这么快，
但是呢不是这主子送回来的，是派了一个太监送回来的，这掌柜的一看，哎呦，因为以前在北京啊、能用得起太监的王府皇上家，
哦，
一般的富商家里边说有钱我是干商人的，你都没有太监，都得是当官的为患的皇亲国戚家里边才有太监的，
哦，
这一定是个王爷呀、结果一打听啊，不是王爷，比王爷还高，谁呀，就是光绪皇上来吃了这顿饭，这一下嚷嚷动了，嚷嚷动了之后呢，哎呦喂，感情是光绪爷呀，得坐那板凳谁也不能坐了，买点黄绸子给他蒙上，那光绪爷使那铜锅子谁也不能使了，这得供起来，打这儿起就把这一套东西全供起来了，开始门庭若市，为什么不吃饭宴看看，哎呦你看看那个锅子就是光绪爷使过的，这是名人效应、买卖越来越好越来越好，说改名叫一条龙不是清朝的事儿。传说当中呢，因为清朝皇上还在呢吗，不能随便使龙
啊、
清朝覆灭之后，哎，没有皇上了才敢使一条龙这个字号、这是光绪和一条龙的传说，
哎，我们听完了这段传说要稍微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接着听阿龙给我们讲有关北京的传说。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，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
从前呢有这么一人耳音不好，有一天呢去朋友家做客去，到了朋友家呀，人家养条狗，一看来生人了呢，就冲这人呢狂叫不止，这人耳音不好啊，所以完全没察觉，等到让进屋来，这主人跟客人俩人互相作揖见过礼之后，这耳音不好的人呢就对这主人说了，说呀，想必您家那狗啊昨天晚上没睡好觉，这主人呢还得提高嗓门说，您怎么看得出来他没睡好觉啊，这耳音不好的就说了，是啊，他一见我，我看你家狗啊就哈欠连天的，一直打哈欠，肯定是没睡好，什么打哈欠，那是叫唤呢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下边呢咱说的这个传说呀叫孙小辫和正阳楼，这正阳楼是一个饭庄啊，前几年呢我在北京南二环在天坛南门附近还看到过正阳楼，这两年呢因为没路过所以不知道还在不在，这正阳楼的创始人呢传说叫孙小辫，这个人呢是大有名气，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，尤其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大名叫什么，都知道小名叫孙小辫、哎，都叫他这外号，据说呢这人是山东叶县人啊，原来啊是一个种地的一个农户，靠着几亩薄田呢养家糊口，说这家里边呢得有四五口人，靠这地呢是勉强度日，到了清朝道光初年，山东叶县就遭了灾了，闹这个大旱，咱都知道这大旱伴随着呢就是闹蝗虫，又是大旱紧接着又是蝗灾，就没收成了， 没收成的颗粒无收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怎么办呢？只能是家里边壮劳力出去奔生活，挣完钱之后呢再养活这一家老小。
嗯，
这孙小辫是家里边唯一的壮劳力，于是乎呢把家里边啊老老小小安顿好了，独自就来到北京啊，就找辙来了。
嗯，
那么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啊，他没地方住，于是乎呢白天就外头啊打工去，晚上呢就前门外打磨厂。那一片当时北京有好多的庙，
嗯，
这庙多到什么地步呢？不夸张的说吧，隔俩胡同有一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
嗯，
连现在庙是非常少了，这庙里边呢有的有和尚，那香火非常旺，有的庙里呢长期的没有香火，这和尚也得找辙，这庙呢慢慢就没人了，就破败了。所以当时北京街头有很多的破庙，他就寄身在破庙里头
啊，
这还有一词叫庙寓，寓就是公寓的寓啊，听着好听，其实呢就是寄宿在庙里边。
嗯，
有的是什么呢？文人雅士来北京赶考，
嗯
啊，有的是呢那些个地方官员来北京如何如何，他愿意呢住在庙里，为什么？第一是清静，第二是呢不愿意被同僚打扰，这种淡泊名利的人有时候愿意住在庙里，给庙里交点伙食费，吃的也清淡，住的也幽静。
嗯，
有的是什么呢？实在没辙了，住在破庙里。但这个庙里就没有和尚了，也没有素斋可以吃了，白天出去奔生活，晚上呢在大殿里供桌底下睡个觉，就仅此而已。当时好多的乞丐啊，哎，寄身在庙里边，这个没有这个生活来源呢，像刚才说的孙小辫啊，再有什么呀，清末太监被赶出了紫禁城，有好多也是寄身在破庙里边。哎，所以当时庙里很热闹，他就住在这儿，白天找活，晚上回来睡觉。那么都说呀，出门靠朋友，在外边呢这孙小辫就认识了几个也从山东来北京混饭吃的，
嗯，
就是在异地碰见老乡。你看从古到今都是这样，在一个地方干买卖的基本都是这一个地区，然后拴成一股绳。
对，
你看卖衣服的以福建那边的居多，对吧？
嗯，
然后你看这个别的咱就不说了，
嗯，
反正他就是分类，以前也是分类啊，一看呢老乡互相帮衬着，就靠老乡帮着呢，这孙小辫在前门外肉市就摆了一个小酒摊儿。
哦，
当时北京有很多这种小酒摊，很有意思，不知道大伙儿见过没见过，我是看过黑白照片，清末时候有，就这么一副挑，前边呢是木头柜子，这木头柜子呢前面放了好多的小酒盅，这边呢一个小酒壶，然后呢柜子里边也没别的，放点咱现在说的凉菜，煮个花生豆啊，啊，你拍个黄瓜，拌个萝卜皮啊，这个不用加热的凉菜搁在里头，供给谁呢？供给那些个下不起饭店的又馋酒的这些个中下层的劳苦大众。
嗯，
又好喝酒，来这儿点俩凉菜，旁边有板凳，坐着板凳就是他这木头箱子，喝着酒吃着凉菜，他摆这么一个小买卖，本钱很低，但是呢能赚点钱。那个时候前门大街也净是坑蒙拐骗的，这街上卖假酒卖假药多了去了，对吧？你看马季先生就说过，卖假药卖大力丸的，对吧？卖这大力丸，他告诉说回家吃完之后这大力丸管事吗？唐杰忠还问他，管事不管事，反正丁宝，怎么丁宝呢？那茄糕丸回家要吃那大力丸吐出仨枣核来，
嘿，
那茄糕做的治不死人，但是他丁宝。卖膏药的那会儿好多，为什么呢？膏药是外科用药，他不用口服，这东西是假的也死不了人，顶多不管用，但你钱花了。包括卖假酒的，咱以前说过，卖这鸽子粪酒，这酒里边掺水，掺完水再掺鸽子粪，这鸽子粪里边有蛋，这个蛋这物质呢融在酒里边，喝完之后上头，你就以为这酒度数高，其实它是掺了鸽子粪了啊！有这种种种的造假手段。那别人卖酒的时候呢，都往里兑水，因为以前北京城里不许私造酒锅，除了皇上家，老百姓不许，这属于违法，抄了之后呢要狠罚的，所以都得在城外往里边运酒，什么牛栏山呐、大兴啊，那些酒锅往这运酒，进城门的时候都得交一笔税，所以为了把这税呢转嫁出去，他就往里兑水，能够多卖这个量。
嗯，
别人家都这么干，还有干嘛的呢？还有就是用这什么呀，漏酒提。酒提大伙儿见过没见过呀？酒提就是一个，以前呢这个哪儿都有，这个北京的叫盒子社
啊、
副食店都有这酒提。因为什么呢？以前酒是散打的，还有什么呢？油提，香油也是散打的。
哦，对对，
都是拿这个提。这提什么样呢？就跟一个杯子旁边绑了一个树棍一样。
嗯，
哎，一说这个大伙儿应该有印象，这酒提它是一个标准器，这一提上来是几两啊，它一标准器。有的使漏提， 能想象吗？因为那酒蹄啊从酒坛子里边滴了出来啊，它肯定稀里哗啦往下洒，
对
对
对
吧？但它如果把这个酒蹄底下钻一小眼儿，稀里哗啦洒、
哦、
你不以为是它漏了，你以为呢是旁边带的稀里哗啦往下洒，
是是是，
它的手又很快的哗、给你倒在酒瓶子里头、那么呢它能够拉了一点是一点，
我
就这种小伎俩能够坑人就可以了、就好像北京有一个著名的超市，他中午带卖饭。那很久以前，我说中午录节目没时间，就去那儿来一个土豆牛肉
啊。
然后呢，人家交完钱拿着票去领去，夸叽这一勺就开始玩命哆嗦。我就跟大师傅说：“我说您帕金森没治好啊，还是癫痫犯了、他得非把那牛肉给哆嗦下去，咵、这一勺子给你扣到米饭上了。就他老动的歪心眼儿。这也是，但是呢，他们家不是，酒蹄也不漏。”酒也不掺水，而且态度服务好，就很有人缘了。那么很多的食客呢，都愿意来到他这个小酒摊上喝几杯酒。你看，先是从伺候穷人开始起家的。那么日子久了呢，这孙小辫的酒摊啊，可以说是买卖越来越兴隆。哎，慢慢的呢，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，就把自个儿那大儿子又打山东老家就接到北京一块帮闲来了。父子俩开始干，一干呢就干了几年。这几年干下来就有点积蓄了。这时候前门肉市啊，南头路东有一个酒馆，这买卖做得不怎么好，要关门了。那么这地方呢就腾出来了。孙小辫也是找这个中介啊，然后呢给介绍，把这店呢就给盘下来了，雇了几个伙计啊，学徒工啊，自己就开起店来了。这个是什么时候呢？说是道光23年，1843年。那酒馆呢是一个两层的小楼，又正好这楼啊就在这个前门楼的底下，于是乎呢就说为了这名气响亮吧，咱给起一名就叫正阳楼了。这正阳楼就这么得名了。但正阳楼啊有这么几个非常镇店的名菜，到现在老北京里边也是传唱的，他们家这个菜做的忒棒了。到底是什么，咱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再跟您继续说。
好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刚才说了，孙小辫呢盘下一个店，正好这店呢就在前门楼的底下。这前门楼子也叫正阳楼，他呢就给这个小酒馆啊也起了一个名叫正阳楼。又好记又大气，而且呢他说这正阳楼是阳气最重的，对吧？皇上走的这个门楼子，我也希望我这个买卖以后是能够如日中天，生意兴隆。这买卖就开张了。哎，而且呢开张之后啊还不错，这正阳楼呢归了孙小辫以后呢就成了一个自主经营的酒馆了。这酒馆卖什么呀？卖这个白酒啊，黄酒啊，自制的酒菜。当时啊这酒还不一样，有山东人开的酒馆，有山西人开的酒馆，也有北京人开的酒馆，也有这个绍兴黄酒的黄酒馆，因为大家的口味是不一样的。而且呢以前喝酒很有意思，哎，这喝酒呢咱都知道，最普遍的点俩菜在屋里头喝着。
对，
但是各位见过没见过赶大车的喝酒？这赶大车的喝酒在应该说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50年代，在西直门外，当时西直门外还是荒地呢，在西直门外的小酒馆里边还有这种情况或这种景象出现，就赶着车的喝酒。
没见过。
他赶着一马车，这马车后边拉着货牌子车、他呢是架在车辕上，往这一坐，跨在车辕上、拿一边呢赶着马车。这马车不会走特别快，因为他不是说赛马呀，就是混货。这马嘎噔嘎噔嘎噔往前走，道边上的小酒馆，这些小酒馆呢柜台上都放着一个一个大碗，这碗里盛的是酒。哎，给谁预备的？给车老把式预备的。他们打这店门口过，很有意思。这有好多老人呢亲眼见过，给我讲，这马车赶着赶着呀，很速度很慢，从这车辕上蹦下来，这马车接着走他不管。就这一条道，这马接着就走了，他一拐弯就进了酒铺了。到了酒铺，把钱往柜台上一扔，拿起这大碗咚咚咚喝了。喝完之后，旁边酱牛肉拿起一片来往嘴里一塞，吃一片肉，喝一碗酒，把这个钱往柜台一扔，出来跑，追自个儿的车，追上马车往上一坐，接着赶车走。
嚯，
这当时有这么一种，哎，赶的车的喝酒。这个情景在哪儿反映过呀？在郭宝昌宝爷的这个大宅门里反映过。大宅门里边有一个角色叫郑老屁，大伙儿记得吗？郑老屁出场的时候就是赶着马车跑到酒铺里头，然后捏一片牛肉，喝一碗酒，扔下钱跑追车去了。 这个情景可不是杜撰的，各位。
嗯，
这个上点年纪的亲口跟我讲，我们小时候就这样见过这样。50年代我在西直门还见过这样的呢。人家跟我说，哎，这是真实的情景。哎，咱再说回来，说这个自己卖的各种的自制的酒，然后呢，这酒菜也都自制的，非常的用心。什么五香煮花生啊，玫瑰枣啊，炸排叉啊，豆腐干啊，小酥鱼啊，辣白菜、羊头肉啊，猪口条啊。别看东西不怎么值钱，但是做的呢是色香味俱全。一到秋天还上什么呀？蒸螃蟹。
哎呦，
所以我刚才说到现在，好多北京人心里边念念不忘的是正阳楼的大螃蟹。
哦，
哎，正阳楼一到这8月15中秋节的时候，可以说供不应求。那一个本来呢吃不上饭的庄稼人，就因为诚信，在北京开了一个大酒楼，哎，供有钱人在这儿吃喝玩乐，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。这就是孙小辫和正阳楼的传说故事。下边呢，咱再讲一个会仙居的炒肝神仙喝的传说故事。
嗯，
说呢，在以前呢，北京人每逢啊正月19都要去哪儿，骑着毛驴去白云观会神仙去。说那地方呢有一个神仙会显圣，就是那儿供的这个主神叫丘处机，哎，全真派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人们逛完了白云观呢，都觉得自个儿带了一身仙气儿。带一身仙气儿干嘛去呢？回家不行，咱得锦上添花。奔哪儿？打白云观骑着毛驴就奔了前门外了。前门外鲜鱼口有这么一家店，也是一老字号，叫会仙居。
嗯，
我到白云观是为了会神仙去，宴酒节会神仙，会完神仙我到会仙居再吃顿饭，这就圆满了。哎，锦上添花。这地方卖什么的呢？卖炒肝、烧饼、小包子，当时非常的有名，并不是大饭庄子。早年间呢，说这会仙居啊是一个2层小楼，人们来到这儿呢，掌柜的全都是笑脸相迎，俗话说和气生财嘛，对吧？给您来碗炒肝，然后呢弄俩烧饼，来点包子，热乎乎的也挺香。吃完这一顿呢，中午饭都有了。所以呢，人们常说呀，说会仙居的炒肝神仙喝。哎，这神仙呢是有一个传说故事的，这个故事咱们以后会讲。说这帮人呢喝完炒肝之后，人可不走，得坐着聊天，干嘛呢？等着会仙呢。你叫会仙居吗？
嗯，
我们在这儿也能会着神仙，因为呢据说以前这地方来过老神仙，所以掌柜的把这名改了，叫会仙居。所以后来的食客呢也想在这儿多聊会儿天，占着这个宝地，咱能不能也会着神仙呢？哎，在这儿等着会仙。结果呢，这人是越聚越多，这掌柜的你也不能轰也不能撵，对吧？就跟现在好多这个买杯咖啡坐一下午似的，你不能轰人家。作为买卖家来说，
嗯，
您想啊，那逛完白云观都什么时候了？起码已经是逛白云观是按照现代话说下午了。
嗯，
来这儿喝炒肝、吃烧饼、吃这个
包子，
包子呀，这属于都下午茶了。
嗯，
那等着吃完了，您再会仙。宴酒节，各位是正月，
嗯，
正月这天儿可还短呢，白天可短，这天可就渐渐的黑了。所以说呢，那会儿都说会仙居这买卖啊，是越到晚上这生意越兴隆。为什么都不走，等着会神仙？
嗯，
这会仙居名儿起得好，东西做的也地道。那个时候呢，人们逛完了白云观，就来到会仙居喝完炒肝，觉得这一年才算是顺顺当当的一个好开头。
嗯，
要不然呢，总觉得这一年呢缺点什么，没干似的。所以以前呢，好多人都有这个心态，过年的时候，每一年哪一天按什么步骤过都有。是吧？这腊月就不说了，进了正月之后，什么有初二会这个财神爷的，
嗯，
有初五去祭拜财神爷的，反正林林总总各种规矩吧。您拜完财神爷呢，也不见得今年真发财。但是呢，如果您别人都去了，啊，我上白云观拜财神爷去了，啊，我去这个哪儿去了？广安门外，我五显财神庙，我去那个拜财神爷去了，
嗯，
别人都去，你要不去的话，你也不见得真不发财。但是你老觉得心里边不踏实。
对对对，
神仙会不会怪罪我呀？
嗯，
所以他们觉得呢，就是宴酒节会完神仙，必须来这喝完炒肝，这一才算是圆满了。
嗯，
那别的字号呢，到了正月买卖还不是特别的兴旺，因为这小伙计好多都是过了正月15才回来。但是呢，他们家不一样，一到正月是热闹非凡，别人家还不行，他们家就排上队了。
嗯，
而且是通宵达旦，就是喝完炒肝不走，在这儿为了会神仙的。而他们家起初啊配的是什么呢？这说一个题外话，炒肝配包子是北京人吃法。但是老人确实，第一是老人给我讲，第二是呢北京的好多史志里边也记载，其实炒肝呢 原本配什么呀？配烧饼。
哦，配烧饼。
哎，配芝麻烧饼。他说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第一是他们家的创始人，这哥几个里头有一个烙烧饼手艺特别好。
嗯，
咱家本身就烙烧饼。第二一个呢，好多老人给我讲说，你琢磨琢磨，吃炒肝是为什么呀？是吃不起好肉啊，炒肝里边就是肠子跟肝儿，
对，
下水呀、啊。你想他吃不起好肉，他能吃肉包子？所以这个搭配呢、
哦、
也有待商榷。但是人老人也说了，但现在说配包子这个并不为错，因为呢入乡随俗或者时代变迁，这个完全可以这么理解、
嗯、
哎，这就是会仙居的传说故事。但关于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传说，咱们呢以后再接着讲北京的传说。
好，感谢阿龙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传说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秋有百花，秋